欢迎收听扣子 AI 播客。
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咱们要聊一个挺有意思的事儿。上周日，路透社拿到了一份欧洲针对美国28点乌克兰和平计划的反提案，是英、法、德三国一起搞的。哎，你知道吗？这份反提案是直接在美国方案基础上改的，不少条款都有变化。咱们今天就来聊聊这个。
对，我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也挺惊讶的，毕竟是欧洲三大强国一起出手，肯定是有备而来。你先说说这个反提案最核心的改动是什么？
最明显的就是第三条，美国原方案里写的应确立俄罗斯不入侵邻国、北约不再东扩的预期，直接被删掉了。不知道是不是欧洲觉得这条太敏感还是怎么着。
这个改动确实挺关键的，毕竟北约东扩一直是俄罗斯和西方矛盾的焦点之一。那其他条款呢，有没有什么特别值得注意的？
有啊，比如第九条，北约战斗机要部署在波兰而不是乌克兰境内，这应该是为了避免直接刺激俄罗斯吧。还有第十一条，乌克兰加入北约需要全体成员国共识，现在显然还没达成。这个表述其实挺务实的。
对，这个确实是，毕竟北约是个集体防御组织，任何国家加入都得大家都同意才行。那关于安全保障方面呢，我记得美国方案里好像有提到第五条保障承诺。
没错，第十条就是美国提供等效于北约第五条的保障承诺，但加了两个条件。如果乌克兰入侵俄罗斯，保障就失效。如果俄罗斯入侵乌克兰，除了军事反应，还会恢复所有制裁。这个条件设置的还挺有意思的，等于给双方都画了红线。
这个确实是既给了乌克兰安全感，又限制了他的行动。那重建方面呢？我看第十二条内容挺多的，好像涉及到很多领域。对，
第十二条是全面的乌克兰重建计划，包括设立发展基金、修复天然气基础设施、重建受冲突区域，还有矿产开采、世界银行融资什么的，内容特别细。而且第十四条还提到，乌克兰的重建资金可以通过冻结俄罗斯资产来补偿，直到俄罗斯完成赔偿为止。
哦，这个我知道，之前就有很多国家冻结了俄罗斯的海外资产，看来是打算用这个来给乌克兰重建买单了。那俄罗斯这边呢，有没有什么好处？
第十三条就是关于俄罗斯重新融入全球经济的，分阶段解除制裁，还能和美国在能源、人工智能、北极开发这些领域合作，甚至邀请重返八国集团。这个条件其实挺诱人的，等于给俄罗斯打开了回归国际社会的大门。
这个确实是，毕竟俄罗斯这些年因为制裁经济受了不少影响。那领土问题呢？这个可是最核心的矛盾之一了。
第21条和22条专门讲了领土问题，乌克兰承诺不用军事手段收回被占领土，谈判从当前接触线开始，未来达成协议后双方都不能用武力改变现状，否则安全保障就失效。这个其实是在承认现状的基础上寻求和平解决，挺现实的。
对，毕竟现在双方都打了这么久，谁也吃不掉谁，不如先停火再谈。那停火条款呢？最后一条是不是就是关于停火的？
没错，第28条就是停火条款，各方同意备忘录后撤退到约定位置就立即停火，具体监督机制由双方在美国监督下协商，而且整个协议的监督是由特朗普领导的和平委员会负责，这个安排也挺特别的。
哦，特朗普这个名字一出感觉就有故事了，毕竟他之前当总统的时候就和俄罗斯走得比较近。那整个协议的法律效力呢，有没有保障？
第27条明确说，协议具有法律约束力，违约方要承担后果，而且有专门的监督机制，应该还是有保障的。不过说实话，这么复杂的协议要让各方都遵守确实不容易。对了，还有一个细节挺有意思的，第19条关于扎波罗热核电站重启后电力由俄乌各分 50%， 这个算是个双赢的安排吧，毕竟能源现在这么紧张。
这个确实是，核电站重启对双方都有好处，还能减少能源危机的影响。那人道主义方面呢，有没有什么具体措施？
第24条就是人道主义委员会要交换所有在押人员和遗体，返还人质和儿童，还有家庭团聚计划，这些都是解决遗留问题的关键，毕竟战争最苦的还是老百姓，这些措施能帮不少人。
对，这些都是最基本的人道主义要求，希望能真正落实下去。那整个协议看下来，你觉得成功的可能性有多大？
不好说，毕竟涉及到这么多国家和这么多利益，每个条款都得各方同意才行。不过至少这是一个具体的和平方案，比之前那些空泛的呼吁要实在的多，你觉得呢？
我也觉得是，不管最后能不能成，能拿出这么详细的方案本身就是个进步。 希望各方能坐下来好好谈谈，早点结束这场战争吧。
没错，战争没有赢家，只有和平才是大家都想要的。今天咱们就聊到这儿，感谢大家的收听，咱们下期再见。
再见。